黑漆漆的矿井中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有人见利歹念起，捕获无辜矿工，带入精心布置的陷阱，置于死地。热情矿友变身杀人恶魔，漆黑矿井成了恐怖地狱。结局最终如何？敬请收听悬疑小说剧《神木》，作者刘庆邦，出品人刘鑫。
第二集，
下窑第一天，唐朝阳和宋金明没有动手消灭代号为唐朝霞的点子，他们把力气暂时用在消灭煤炭上了，因为窑主要试工，他们就得先忍着，等试工结束，窑主签下一份使用他们的字据，再把点子办掉，窑主就赖不掉账了。唐朝阳他们三个包了一个采煤掌子，打眼放炮，用高刨把煤放下来，然后支棚子，三个人都很能干，特别是唐朝霞，定是为了表现一下自己，以赢得两个伙伴的信任。如果单从干活的角度看，点子唐朝霞的确算得上一位挖煤的好把式，可是挖出的煤再多，卖的钱都让窑主得了，他们才能挣多少一点钱呢？负责往外运煤的是另外两个窑工，他们领来一辆骡子，拉着带胶皮轱辘的铁斗子车，装满一车就向窑口底部拉去，把煤卸在那里，返回来再装再拉。每当空车返回来时，唐朝霞就抄起一把大锨帮人家装车，当着运煤工的面，唐朝阳也时不时表现一下对唐朝霞的亲情。这一天全窑比平常日子多出了好几吨煤，窑主感到满意。第二天，唐朝阳和宋金明仍没有打死点子，兄弟和哥哥的关系似乎更亲密了。窑主们到他们所在的采煤掌子悄悄观察时，唐朝阳仿佛长着第三只眼睛，窑主往掌子边一站，他就知道了，但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道，只是不离唐朝霞身边，左一个哥右一个哥的叫
哥，小心片帮，我来跑。
哎，兄弟没事，骗不了帮。
没事也不行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就晚了。咱爹对咱们是咋说的？说钱挣多少没关系，千万要注意安全呀。
唐朝阳一提咱爹，当哥的唐朝霞也得随着往咱爹上想。不过唐朝霞的爹已经死了，眼下要重新认一个咱爹，他脑子里还得转一个弯子。他转弯子时手稍有些放松，他的好兄弟就把铁镐夺了过去。唐朝阳身手矫健，镐尖刨在煤帮上像雨点一样，而落煤纷纷流泻下来，汇积如雨水。
哎，这朝阳真会演戏啊，这戏演的是越来越熟了。他的戏演的越熟练，这越充满了亲情味儿。点子越死的不明白，窑主也就会进到戏里出不来。
看来你们真的在别的矿上干过。
哟，是矿主呀，您老人家是不是检查我们的工作来了？
说不上检查，随便下来看看。什么矿主矿主的，我听着怎么跟称呼地主一样。我姓姚。
哎，姚矿长。
我记住了，你们俩姓唐，是弟兄俩，你姓宋，不错吧？
姚矿长真是好记性啊。怎么样，姚矿长能给我们一碗饭吃吗？
吃饭好说，关键是泡妞，你们挣那么多钱，泡妞不泡啊？
哎呀，不泡，泡不起。
泡什么？上哪儿泡啊？
哪儿不能泡啊？哪儿有水，哪儿就有妞，哪儿能洗脚，哪儿就能泡妞。
妞谁不想泡啊？人生地不熟的，我们是不敢呢。
那有什么可怕？见牛就靠，替天行道。替天行道你们懂不懂？这是老天爷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，你们要是完不成任务，或者任务完成的不好，老天爷下辈子就把你们的家伙给玩掉，把你们变成牛，让人家泡你们。
姚厂长这么一说，我们就懂了。等姚厂长给我们发了饷，我们争取完成任务。
这天上了窑，窑主就着人通知他们，试工结束，他们可以在本矿干了，多劳多得，实行计件工资，工资一月一发，希望他们春节期间也不要回家，春节期间工资翻倍。
姚厂长，您看能不能签一个正式的用工合同啊？
签什么合同？我这里从来不行签那玩意儿，石头凿的煤窑，流水的窑工，想到我这儿挣挣就挣，不想挣了，自有人挤着脑袋来挣。
合同没签，但事情不宜再拖。第四天，唐朝阳、宋金明做出决定，在当天把唐朝霞在窑下办掉。唐朝阳和宋金明都听说过，不管在哪朝哪代，官家在处死犯人之前都要优待犯人一下，让犯人吃一顿好吃的，或是给犯人一碗酒喝，所以他们也要请唐朝霞吃喝一顿，好让唐朝霞酒足饭饱的上路。这种送别仪式是在第三天晚上从窑下出来时举行的。他们三个人乘坐一个往上拉煤的敞口大铁罐从窑底吊上来时，上面正下大雪。
哎呀，下雪天容易想家呀，咱们要不喝点酒吧？
好，喝点酒，庆祝一下咱们今天顺利留下来做工的事儿。咱们先说好，今天喝酒我花钱，我请我哥。宋老弟，你陪着。你们要是不让我花钱，这个酒我就不喝啊。
要是不让我花钱，我一滴子酒都不尝。我是当哥的，老是让兄弟请我，我还算个人吗？
好好好好，今天就让我哥请，长兄比长父，我还得听我哥的，反正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兄弟俩谁花钱都是一样的。
他们没有洗澡，带着满身满脸的煤粉子，就向离窑口不远的小饭馆走去。小饭馆是当地一家三口人开的，夫妻俩带着一个女儿。据说小饭馆的女老板是窑主的亲戚。等走到小饭馆门口，女老板热情地迎上去，递给他们扫把，让他们扫身上的雪。雪一扫去，他们又成了黑人，只是眼白和牙齿还是白的。
哥，你来点菜。
我不会点，你还是你来吧哈。
那就一份猪肉炖粉条，一份白菜煮豆腐，一份拆骨头羊头肉，再来一瓶白酒。
哎，兄弟，你多点点菜，这吃饱了喝饱了不想加。
好了，就这些吧。
啊，我先去趟厕所哈。
这家伙一定是借上厕所之机呀，从身上掏钱去了。他的钱不是缝在裤衩上，就是藏在鞋子里。
宋金明估计得不错，唐朝霞在屋后的厕所撒了一泡尿，就蹲下身子把一只鞋脱了下来，鞋舌头是撕开的，里面夹着一个小塑料口袋。唐朝霞从塑料口袋里抽出两张钱来，又把钱口袋塞进棉鞋舌头里去了。菜上来了，酒倒好了，唐朝霞说喝吧，那二人却不端杯子。
你是当哥的，今儿又是你花钱，你不喝谁敢喝呀？
你是朝阳的哥，就等于是我的哥，千里来左摇，这是咱们的缘分呐。大哥，你说两句吧。
啊，那，哎呀，这个，我不会说话呀，我说啥呢？你们两个都是好人，我遇上好人了，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。从今以后咱们兄弟那是同甘苦共患难，来，咱们一块儿喝，喝起。
我不会喝酒，我喝上两杯就上头了。
唐朝阳和宋金明计划好了，要用酒肉给点子送行，他们当然不会放过唐朝下。于是这两个笑容满面的恶魔轮番把点子喊成大哥，轮番向点子敬酒。等不到明天这个时候，唐朝霞就该上西天去了。所以在敬酒的时候，他们话后面都有话，像是对活人说的，又像对死人的魂灵说的。
大哥，我敬你一杯，喝了这杯你就舒服了。
大哥，我敬你一杯，喝这杯你就能睡个踏实觉，就不想家了。
大哥，我再敬你一杯，喝了这杯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儿，你就可以原谅我了。
大哥，我再敬你一杯，我祝你早日脱离苦海，早日成仙。
喝喝。死死我也要喝。
哥哥，我对你照顾的不好，我对不起你啊。
兄弟，我看你是喝多了。不是兄弟对不起哥，是哥对你照顾不周，对不起你呀。
唐朝阳和宋金明把唐朝霞架着拖进做宿舍用的一眼土窑洞里，唐朝霞往铺着古草垫子的地铺上一摊软就睡去了。雪停了，灰白的寒光一阵阵映进窑洞，唐朝阳也睡了。宋金明担心唐朝霞因用酒过度会死过去，那样他们千里迢迢弄来的点子就作废了。
哎，哥们儿，醒醒，起来脱了衣服睡，你这样会着凉的。
唐朝霞没有反应，宋金明又把点子看了看，看到了点子穿着的棉鞋，他心生一计，两手抓住点子的一只鞋，刚要往下脱，点子脚一蹬，把它蹬开了。宋金明顿时有些激动，他试出来了，点子没有死，更重要的是，点子的钱藏在鞋里，毫无疑问的了。
这个秘密不能让唐朝阳知道，得把点子办掉了。我就找机会把点子藏在鞋里的钱取出来。
睡吧，没事。
说来唐朝阳和宋金明把点子办掉的过程很简单，最多不过五分钟的时间，称得上干净利索。在打死点子之前，他们都闷着头干活，彼此之间说话很少。唐朝阳没有再和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的点子表示过多的亲热，他把手里的镐头已经握紧了，对准唐朝霞的头颅瞥了一次又一次。在局外人看来，他们三个哥们儿昨天把酒喝得兴奋了，今天就难免有些压抑和郁闷，这属于正常。不过今天的唐朝霞情绪不大对劲儿，像是有些焦躁。唐朝阳打了一个眼，唐朝霞不满意了。
你把眼打高了，你会把天顶的石头崩下来的。
是你技术高还是我技术高？
好，我不管，弄帽顶了你就不能了。
我就是要弄帽顶，砸死你。
喂，你咋个说话呢？有对自己哥哥这样说话的吗？你说话不知道轻重，不像话。
这砸死我，我不活行了吧。
唐朝阳的杀机被点子的话提前激出来了，他向宋金明递了个眼色，意思是他马上就动手。
运煤的车来了。
唐朝阳听了听，巷道里果然传来了骡子打了铁掌的蹄子踏在地上的声音。亏得宋金明清醒，在办理点子的过程中要是被运煤的撞见就坏事了。运煤的车进来后，唐朝霞就不赌气了，抄起大锨帮人家装煤。如此肯干的好劳动力撞在两个黑了心的人手里，真是可惜了。 骡子的蹄声一消失，两个人就下手了。宋金明装作无意之中，把点子头上的安全帽和矿灯碰落了。唐朝阳不失时机，趁点子弯腰低头捡安全帽时搞起搞落，一下子击在点子的侧后脑上。他用的不是镐尖，镐尖容易穿成尖锐的伤口，使人怀疑是他杀。点子一头拱在煤窝里了，无声无息的就把嘴巴啃在他刚刚刨出的黑煤上了。紧接着唐朝阳在他头上补充似的击打了第二镐、第三镐、第四镐。当唐朝阳打下第二镐时，唐朝霞竟反弹似的往前窜了一下，窜得有一尺多远，可把唐朝阳和宋金明吓坏了。不过他们很快发现，这不过是唐朝霞在窜过之后腿杆子就哆嗦着往直里伸，当直得不能再直，突然间就不动了。正如平常人们说的，唐朝霞已经蹬腿了。尽管如此，宋金明还是搬起了一块石头，重重地砸在唐朝霞头上了。这一石头他是在为自己着想，是为下一步的效益平均分配打下更坚实的基础。石头砸下去后就压在唐朝霞的头上没有弹起来，有血从石头底下流了出来，静静的，流得不慌不忙，颜色一点儿也不鲜艳，看上去不像是红的，像是黑的。在不通风的采煤场子，一股腥气迅速弥漫开来。唐朝阳和宋金明对视了一下，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。这是他们联手办掉的第三个点子。不知出于何种心理，宋金明上去把压在唐朝霞后脑上的石头用脚蹬开了，并把唐朝霞的身子翻转过来。唐朝霞的双眼瞪得比平时更大，宋金明抓起没面子往唐朝霞两只眼上撒。奇怪，没面子撒在唐朝霞的眼上，眼球不光眨都不眨，好像睁得更大了。无奈宋金明只得又把唐朝霞翻眼睛朝下。
我哥记住你了，小心我哥到阴间找你算账。
闭上你那不长牙的尖嘴。
为了使事情做得更逼真，唐朝阳和宋金明又往顶板上轰了一炮，轰下许多石头来，让石头埋在唐朝霞身上。这样一制造，不管让谁看，都得承认唐朝霞是死于帽顶事故。运煤的车返回来后，唐朝阳听到一点骡子的蹄声，就嘶声叫喊：“
哥，哥，你在哪儿呀？”
宋金明则迎着运煤的车跑了过去。
哎呀，快快快快快，帽顶了，唐朝阳的哥哥给埋进去了。
哥，哥，哥，你可千万别出事儿啊，哥，你听见了吗？你一定要挺住啊。
宋金明和两个运煤的窑工也扑上去帮着吧。骡子自己拉着铁斗子车到了掌子面就站下了，他目光平静，一副超然的神态。唐朝霞被扒出来了，唐朝阳把他扶得坐了起来，摇晃着他的膀子。
哥，你醒醒，哥，你说话呀。哥，我是朝阳，我是你弟弟朝阳啊。
这趟车没有装煤，而是把喊不应的唐朝霞抬到车斗子里，由唐朝阳怀抱着向窑口方向拉去。把唐朝霞放在铁罐里面往上提升时，唐朝阳和宋金明都同时上去了。铁罐一见天光，唐朝阳又哭喊起来：“
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“
怎么回事？”“
哥，你醒醒，矿长来了，救命恩人来了。矿长，我哥受伤了，赶快把我哥送医院。
救救我哥的命啊！
小宋，你说怎么回事？
冒顶了，把唐朝霞给埋进去了。我和唐朝阳扒出来的，要是唐朝霞有个好歹，我们怎么办呀？
哥，哥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千万不能走啊！你赶快回来。咱们回去过年，咱不跟这儿干了。
听见哭声，窑上的其他工作人员，在窑洞里睡觉的窑工，还有小饭馆的一家人都跑过来了。窑主让人快拿副担架来，放到担架上。他挥着手让别人都散开，围观的人都没有散开，他们往后退了一两步，又都站下了。窑主猛吸了两口烟，蹲下身子，颇为内行似的给唐朝霞把脉，同时看了看唐朝霞的眼睛，最后站了起来。
脉搏一点没有了，瞳孔也放大了，看来人是不行了。大刘、小柱，你们两个把死者抬到澡堂后面那间小屋里去。
不不，我哥昨儿还好好的，我们还一块喝酒，怎么就不行了呢？怎么就不行了呢？
澡堂后面的小屋是一间空屋，是专门停尸用的，类似医院的太平间。小屋有门无窗，屋前屋后都是雪，门是板皮钉成的，发黑的板皮上写着两个粉笔字天堂，门下面也积有一些雪。小屋够冷的，跟冰窖差不多，尸体在这里放几天不成问题。窑主让一个上岁数的人帮死者把眼皮合上，那个人把两只手合在一起快速的搓，搓热后分别捂在死者的两只眼睛上暖，估计暖得差不多了，就用手掌往下抿死者的眼皮，抿了两次，死者还是睁着眼睛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小说剧《神墓》，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